我 OK， 台上是有经文了啊，所以你们啊 OK 啊也可以啊，用笔记也可以啊。啊好啊，感谢主啊，让我们进入第二次的敬拜啊，我们也可以啊再次的啊奉主的名啊，我们啊聚集在啊这个地点啊，主要的目的啊是让我们可以更专注的啊来体验。当然同时呢啊我也察觉到啊，可能大家也需要啊学习啊，就是怎么说呢，你不是一个人了 啊所以你需要将就其他的人啊，也需要体贴其他的人啊，以致我们在当中啊的这个敬拜啊能够更加的操练啊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啊，的确有人问我啊，就是说，如果我早上有讲一点了，因为早上人不多了，啊，就是说，在家里的敬拜，啊，跟在教会，有什么区别？啊，反正都可以听到讲道就可以了嘛。啊，其实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呢，不是听讲道的。如果听讲道，你平常哪一天都可以听，反正有录音，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听讲道。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第一是把荣耀归给上帝，第二呢是学习爱人如己，学习操练去体恤其他的人。所以你在家里呢你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因为你看不到人啊，对吧？而且你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啊，你可以在桌子在椅子你喜欢怎么样做都可以啊，但是你来到教会你就不行了啊，你要将就别人，你要体贴别人啊，这可能就成为了你的一个约束。但是你这个约束呢是神喜悦的，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做的，你是为了上帝，你是为了整个对神的敬拜。所以当你这样的操练，你就能够得上帝的喜悦啊。所以这种敬拜如果没有了人呢，就是没有了弟兄姐妹的话呢，它好像是一个不完整，就是目的达不到。OK， 但是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有很多不方便啊，我知道大家要从远处来啊，也要坐车要怎么样的啊，但是上帝看重我们啊，他验重我们啊，这样子的一个爱心。OK。好了，我今天不多讲这个了啊，我希望你们可以坚持啊，当然直到哪一天上帝把这个机会拿走啊，我们就只能谦卑了。但是如果还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应该争取啊，我们应该珍惜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吧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可以奉你的名啊来到这个地方一起聚聚，我们也围着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你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让我们可以连接于耶稣基督透过这个形式，我们能够把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也能够把我们心里对你的赞美心里对你的感谢来献给你是吧？透过这段经文你也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是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在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心里忙乱我们可能被许多世界的事所充满我们可能在许多的事上或许没有人看见，但是我们却在许多事上没有尊主为圣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领受主啊，就求你赦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软弱你让我们在此时此刻能够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心不再被这些事物所困扰所占据，而是我们愿意把一切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因为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也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彰显给我们有一个平静的心一个充足的信心来敬拜你也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有现场的感觉不错好了你们听得到我是听到回音，不过如果你们没有受影响就没问题了OK。 OK， 好，我就继续了啊。如果你们需要我做什么调整，让我知道啊。好了，我们就来看这个笔记啊，你们手上有的啊，或是你们在荧幕上有的哈啊，就是今天我们来到了第15篇。那不是我偷懒啊，虽然这个诗篇很短啊，只有5节啊，可能哎，怎么你一讲就讲那么短呢、啊？不关我事啊，我们是排队下来的啊，就今天排到第15章。好了，这一章呢虽然短，但是它很出名的，很多歌是用这一章来写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可以从虽然5节里头哈啊，可以啊从里头学习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OK， 那它的背景呢？啊，这一章的背景啊，当然你很难从诗篇本身找到了啊，但是它可以配合大卫的生平啊，所以一般的解经都会说这是大卫啊，在一个节期的时候他写的一个诗啊，连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感触，多过于一向来啊是大卫的一种赞美啊，因为在节期当中他就带领会有信徒啊来赞美上帝嘛。但这个诗篇是比较像是大卫个别跟神的说话 ，OK， 他强调上帝把圣所，当时叫会幕了啊，放在百姓的当中，那也给百姓定下了许多敬拜的规则跟仪式。主要的目的，上帝不是喜欢，只是我们聚一聚，啊，就是我们今天呢，记得啊，你从远处来。不是因为上帝喜欢热闹啊，你来聚一聚啊，看到你就人多就很高兴，主要不是聚啊。OK， 上帝也不会因为我们遵照了一些外在的仪式，他就算是达到了他的要求。OK， 其实这一些的仪式，这些地点是有帮助的啊。当上帝指定啊，我们要聚集，要敬拜他，其实。这些的物质啊跟规则是提升我们的，但是它从来都不是那个目的啊，就是你做礼拜，那个做礼拜呢是一个态度，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做礼拜就是去教堂坐在那里叫做礼拜，其实重点不是那个动作，是礼拜的态度，就是你心灵透过了这个摆设啊，这个场所啊给你提供的，你就更认识到上帝的要求啊。上帝的要求从来不是仪式，是人的内心啊。上帝对人有一个极高的圣洁的要求，所以凡是认真来到，当时是来到圣殿啊，然后我们今天是来到教会的人呢、啊，都不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罪了 ，OK， 就是说，如果你很自在的进进出出教会哈，啊，都觉得这地方蛮好玩的啊，这地方蛮热闹的啊，让你感觉蛮良好的。其实啊，你没有因为这些的物质条件啊提供的啊好处的帮助，因为其实整个敬拜开始让我们认罪啊、唱诗啊，让我们读经啊。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有一个极高的要求，就是他的圣洁，我们人达不到，所以我们要依靠他，我们要依靠圣灵做什么呢啊，不是只是在形式上啊，在一切啊，就生活就外在内在了啊，要活出一个公正公义的啊一个生命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证明了我们是属上帝的人，我们是分别就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可以吗？啊，那这个规则不新鲜了、啊，我想大家都听过，只是我们可能信主很久，或者在教会时间长，我们就会慢慢就是肤浅了啊。我们本来还很认真呢，啊，觉得神在，但是慢慢你就形式化，因为习惯了，你常做嘛。所以大卫在这里就有一个感叹，他就觉得哎呀，这些百姓已经惯了，他们过节过惯了，已经忘记了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上帝的帐幕，好吗？啊，但愿这句话也对我们说了啊，反正我们也刚好也在这个情况，对吗？我们啊，就是不能聚有整5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重新回来， 的确刚好就是这个诗篇啊，也提醒我们谁才能够到神的殿里。你说我啊，我报名了我就来啊，上帝说当时也有很多人在报名，但是呢大卫还是要问上帝啊，在你眼中这样多人谁来了你的帐幕，谁住在你的圣山，是你吗？是我吗？我们要问自己了，好吗？我们来读第一节啊，来，耶和华谁能聚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啊？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啊，这可能是一个场合，就是过节的场合啊，许多许多的人啊都来到了这个会幕的面前啊，这个是他们向来做的事，连大卫也在当中了啊，连大卫当时应该还没有做王啊，啊，连他就看见。诶，很多人，诶，里面有一些人呢大卫认得的，那些是扫罗的随从。那扫罗其实是邪恶的啊，因为他出于一个妒忌的心啊，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遵照上帝的旨意的，就按自己的心意啊。他的起点是很小的，那么很小但是很大了，就是他为了自己的名。OK， 就是他认为他是扫罗，他是便雅悯族的，所以他这个王位呢不可以传到他的族外，他就是为这个名啊，就是他的名必须在以色列一直被传下来。上帝就偏偏没有让便雅悯做王，上帝让犹大就是大卫，所以扫罗就是不行了，那扫罗就发狂了，他就为了这个名的缘故，他不能够留名呢，他就做尽一切的恶事，杀人是低，只是小儿科啦，他都不杀了多少无辜的人，最后呢他是私自献祭顶撞耶和华。所以刚才我们看的那段经文，他上母不是说啊，这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就是上母最后一次见扫罗讲的话，意思说他给他一个评价，就是说你 fail， 你失败了，你在神眼中你不合格，而且是没有机会了。 OK， 一个伟大的君王啊，就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上帝宣告他失败了，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是因为他不顺从，不顺从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私心啊，他要留他的名字。好了，长话短说回来这里，所以当时大卫呢就看到朝廷中有许多的人呢、也来过节，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人呢，因为他们是奉承，因为扫罗已经是无恶不作了啊，所以凡是奉承他的都是给他做高官啊，都给他很多权力，所以这些人就带着这种权力去欺压百姓。所以大卫看，诶，他们也来哦，他们也是神的子民啊，他们也来过节，怎么会混在当中啊？大卫就心里祷告了。他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下面会看到啊，他其实主要的内容没有说要去责备谁了啊，但是他的确是跟上帝求啊，向百姓来显明什么叫敬拜，就是说来到上帝面前的要求是什么啊。让就是百姓啊，不仅是对上帝有一个敬虔的心啊，敬畏的心，而且也让百姓愿意在生活当中去操练，去遵守这个律法，或是跟白说的就是诫命。OK， 好了，所以这个背景了啊，所以大卫就宣告了啊，如果有人啊，我说下面啊，他就主要是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子民，你也来过节啊，只有神的子民可以来过节啊，你认为你是，如果在行为上你没有合乎上帝的律法，其实你就自己否定了你的宣称，因为上帝只把律法赐给了他的子民，所以不守子民的人就失去了子民的一个记号。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也是这样。你说不是，我今天是信耶稣，我就是神的子民，所以新约已经没有了，没有律法，就是因为相信就够了。你再看圣经看清楚一点，你相信耶稣也是为了能够 守律法。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你跟旧约的人 OK， 旧约的人是靠这个就是律法的规条啊，连祈求神的恩典，最后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新约的人呢，其实我们做不到，耶稣帮我们守律法，所以我们是靠耶稣。但是靠完耶稣之后呢，耶稣也要我们继续的依靠他，遵守律法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结尾是一样的，你新约旧约的那个终点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满足了上帝的要求，上帝的要求没有改变过，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己欺骗自己啊，觉得啊不需要啦啊，因为我是信主很久的人呐、啊，因为我的家族都是基督徒，是牧师啊什么什么，没用啊！你怎么样夸都没用，因为上帝是不变的，他在旧约说过的，他在新约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的心意，他的要求是持恒的。他唯一不同的就是在新约，他是让基督代替我们守律法。但是还是守律法，是吧？要得生命吗？守律法。那你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啊，如果你看创世纪，我这里是有打了啊，在纸上面，就是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一向的印象啊，就是上帝呼召他出乌尔，就是他的老家，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对吧？那他就出来，那上帝就给他啊，说你走到哪里，我都把这个地赐给你。我们都记得这个，上帝说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们也记得这个。但是你要知道，有一段小话呢，是在这个约之前上帝说的。啊，我们读一下，是在创世纪17:1-2，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我们记得后面那句话，你看你注意到吗？上帝跟亚伯兰一开始是上帝白白的呼召他，收纳他，给他一切，但上帝跟他说，你蒙恩之后第一件事你要做的，在我面前你要做完全人，对吧？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不需要守上帝的诫命的话，你比亚伯拉罕还厉害，你怎么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他的祖先啊，你比他厉害，是吧？所以太多的基督徒不读圣经啊，就喜欢看他喜欢看的圣经故事，所以一直都在这种情况，就认为他是因为相信神他就上天堂。你不是因为相信，你是相信神赦免你。为什么要赦免你？因为你有罪，是吧？你是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赦罪的恩典。所以他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我们做不到，连我们相信上帝不追究我们做不到，把这个做不到的归给了别人，把别人做到的归给了我们。相当复杂的，没那么简单。就业也是这样复杂的啊，就是他不只是说啊，亚伯拉罕你出来我就给你全部的东西。他说是我给你一切，但是呢我跟你立约，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规条啊，不是用新旧约来区分的，它没有区分啊，所以它成为世世代代属神子民的一个记号。那如果我们真的很希望自己是做上帝的子民啊，如果你从内心啊发出这个要求啊，圣灵教导我们必须在生活的当中活出律法的要求。那你说律法那么多是哪一个？耶稣帮我们啦，他把这律法都浓缩成两句话，其实是一句话，分两个讲，是吧？也是爱神，下面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来证明你爱神。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圣洁公义，而且要爱护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基督徒不是用善行来换永生，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但是基督徒一定蒙恩之后一定有善行。这个 这句话不要忘记，否则你的信心是假的。这也是圣经的话啊。所以当我们看到教会如果有些地方啊，可能出现一些啊不正当的人啊，可能一些行恶事的人啊，我们不要马上就觉得啊很糟糕，怎么教会有这种人呢，我要离开了啊，我很厌恶，我就要走了。 OK 啊，其实在历史里头呢，这个叫做分裂教会啊，啊以前发生过啊，就是因为这个教会里头有一些曾经因为苦难而逃离的一些牧师啊，因为当时罗马迫害教会很多的牧师就跑了把羊把会友留下来，他自己跑了，因为他这个罗马兵是来找牧师的嘛，都不是来抓会友的啊，所以他就跟会友说你们禁止祷告啊，在教会，他从后门溜掉了啊，溜到北非去啊，在那里就没有迫害啊，就在那里就继续开教会啊，继续传福音啊。后来这个罗马的政府开始就是容忍基督教了，哎，这些人又回来了啊，他不但自己回来，还把他在北非带信主的那些会友也带回来。好了，回来就有问题了，他回到本来那个教会，会友看到他，我们的牧师他说你为什么会走呢，你走了为什么你要回来，这牧师一回来就说我是牧师啊，你们忘记了我是你牧师，现在他就要来做牧师。所以当时呢就起了一派的人就起来说，我们不能容忍这些就是为了自己利益啊，就是逃就是放弃就是信徒的牧者。有一派觉得我们应该包容他们，让他们回来啊，包容他们的软弱啊，也接纳这些所谓逃命的牧师所带的信主的人，因为他们这些就受过苦的会友啊，他们就是因为让牧师逃了，自己承担后果嘛，他们就很受不了，你这个牧者好像非法的，因为你跑了，连你去外面跟人家洗礼，他们也认为这个也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也把那些人都否定了。所以当时教会就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看历史，就叫洛亚天啊的一个危机啊，就是他分裂了教会。他认为呢，教会不能容忍不神圣的人。OK 啊，其实这个在历史没有停过的啊，一直都发生的，一直到改教的时候呢啊，我们都以为啊，马丁路德、加文也是这样的，他们容忍不了天主教，不是。啊，他们的情况跟这个不一样，反而在改教的时候，有一批人叫做重洗派呢，是这样的。啊，重洗派呢，可能我们今天不大熟悉了啊。不过他当时是一个宗派，他是一个极端的啊。他怎么说呢？他们是就是基督教这一边的人，但是他们呢会认为呢，天主教是邪恶的，所以凡是在天主教洗过礼的人，来到他们那里呢，他们要重新再洗一次。所以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叫做重洗派，就是这样，他逼每一个从天主教过来的人都需要再洗，就是要接受洗礼一次，而且是要敬礼，所以叫重浸派了，重洗派了。那其实这些人不单只是洗礼有这种的，我们说不合圣经的要求啊，他们也提出很多好像反对有政府啦，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有军官啊？耶稣说的吗？啊，我们是彼此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有权柄吗？啊，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呢，没有牧师，虽然是牧师，他们称他叫弟兄，可能你们听过这种教会弟兄会这些，他的背景是就是我们说的 Anabaptist 啊，就重浸派的。那其实他们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想法，他们认为呢，天主教如果进到我们的教会呢，他就会带邪恶进来，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他们要分裂出去。好了，我们今天怎么看这个事呢？的确啊，如果教会出现一些就败坏的人，他是很伤痛的啊，他会让主的名被羞辱啊，他会让外邦人啊不信的人啊来嘲笑神的教会，对。但是你用什么原则来决定你留还是你走， 啊，这里有一个参考了啊，当然大卫没有讲啊，我只是就是把看的书告诉大家两个原则。第一就是教会的信仰是不是纯正，这个第一个你要想啊。如果这个恶人啊，他来告诉你，哎，耶稣不是神，耶稣啊，木匠的儿子而已，就是埃加的儿子啦啊。OK， 你大概可以走了啊，这个牧师不可能有真的教会啊。如果信仰还是纯正 ，OK， 他还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还是单单靠恩典得救啊，这些主要的信仰是纯正的，再加上敬拜也是被保存的，意思说他没有把敬拜啊，就是上帝的荣耀改成别的东西啊，改成其他那些就是。跟一些异教啊，或是跟一些就是不敬拜上帝的方法连在一起的话，那其实我们就不应该有一些这样的人呢、啊。我们说这个叫人的软弱，而被绊倒，而破坏教会的合一，可以吗？那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这样的背景啊，就是我们分也是因为一些的想法不同啊，可能是因为人气的。品牌不一样啊，风扇用的不一同啊，啊，有的是诗歌唱的不一样啊，有的是台上有鼓没有鼓，有乐器没有乐器，讲台放在左边还是放在右边，都要分的，都要分的。那、啊、分的时候都很有理由的，都是拿圣经来讲，但是你会听很多的理由呢，跟这两点没有关系的，信仰纯正无关，跟敬拜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因为这个原因就离开，其实最后我们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也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主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5章啊，我们读一下吧，25章31到33节，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好了，有分吗？有。这个邪恶的人跟真信徒会分开吗？会。谁分？你吗？不是，人子耶稣基督，基督会做的，这是他的职分来的。他有时在最终审判做，有时他在今世就做，是吧？有时你很烦恼的一个人啊，你说哎呀，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常常破坏啊，讲闲话啊，也自己做一些不正当的事，也教别人做，你骂他也不好啊，你讲他好像你又不体贴他，那你就忍啊，你说哈，他不走我走，是吧？你这样讲，那其实呢，你会发现时间到，不用等到末世啊，不用等到耶稣从天降，上帝会把他带走的。他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事情啊，他就不再来了。啊，有一个什么事，哎，搬家了，哎，什么事，哎，换地方了，就走了。我自己遇到很多这样的事的。啊，我们在这边，开团契啊，就是我们是学，就是该开始是学生的工作嘛，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过滤人呢？你打开，你只要把你的家的地址放在那个节目表上面，基本上。你就不可能不让人进来了。你说我的家我只收朋友，不能啊。如果你不要，你就租一个地点咯，就让人去那里就好啊。如果你这么怕，对吧？啊，当时我们是用自己家，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地点了啊。所以的确什么人都可能会来我们家，好人坏人都有啊。啊，有人就吓我们说啊，你们很危险啊，人家来你们家就翻你们的东西啊，什么什么。我说翻啊，都没有东西给你翻啊！你能够拿的电器都是加拿大拿过来的，你一插到电就爆的啦。因为我都是用变压器的嘛，啊，当然电器会坏的，啊，慢慢有的还在啊。啊，我你翻了没有东西的，家里没有放钱的啦，没办法啊。那当然我不是那么大方啊，我意思说会有顾虑会，所以这是第一层，就是一些可能不正当的人。来到教会怎么办？ 可能上帝要他信主啊，你赶他走吗？又觉得不对啊。那这是第一个，当然都会在头脑里面，当然不会很大影响了，但是会出现。第二个，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但是生活有问题的啊，同居的啦，打黑工的啦，啊，就是做假证的啊。以前呢，我们团契有各样的人的啊，有一些是就是我们说假身份的也有的，他在团契不怕讲的啊，但是他在外面就没有讲啊。因为他讲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去报警啊？说，哎，这里有一个非法的，还是这样？觉得，啊，而且他会教别人学他做一样的事情，啊，报假税啊，啊，就骗房补啊什么。我们是说不可以这样做，但他就说我们没钱啊，啊，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有爱心啊。其实是他有很多的借口跟理由了，但是我的准则就是说。如果我赶他，就说你不能再出现，是不是上帝把他带来是要让他改变的？我是不是太急了，为了自己把人家赶走？很多的时候哈，啊，我那时我还年轻啊，还熬得住啊。啊，我们团契那时有二十几个人，每个礼拜都是流冷汗的，因为不懂谁会来。OK， 还好啊，不然我心脏早就停了。但是你知道每一次的经历都是这样，祷告祷告祷告，放下就接待他们，他们来一些上帝认为时候到的他就不来的了，很奇怪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再来了，你找他他也不来了。连一些呢，时间到了他变了，他自己去政府那边说他做假证啊，就求政府啊给他一个身份什么的啊，我们本来讲了几十年他都不听，他自己去做了啊。所以我还是相信啊，耶稣是教会的主。 OK， 哪一天你把这个事情抓在你手上，你一定要过滤每一个人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离开了，因为这成为是你家的事业了，你的 enterprise， 你的这个 enterprise 叫什么企业了啊。所以愿主耶稣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呢，啊，就是他是那个分辨山羊跟绵羊的上帝，可以吗？啊，好了，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是祷告，他不是责备啊，说啊你们这些坏人给我出去啊，这是圣殿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啊，他是求上帝在人的心里面做工，让人知道啊，用什么态度。就是在敬拜的时候用什么态度，而且在生活当中应该啊怎么样的证实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去遵行啊上帝的律法，证实自己是属神的人。OK， 所以第一句话讲完了，他就问神说谁？连第二节就开始回答了啊，我们一起念啊，第二节他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啊。虽然我们对上帝的侍奉，应该是比对人的义务更优先啊。就是如果我问你，谁可以来到上帝的圣所，你可能会说，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爱神的人、祷告虔诚的人，你会这样讲吗？因为你认为这个重要啊。但是大卫很奇怪，哦，他没有提到祷告或是信心，他说什么？他说善行，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其实这是对人的。好了，为什么大卫这里不提到人对神的义务，而提到人对人的义务呢？并不是说对人比对神还重要，而是当时我刚才说了，他面对的是一批假冒为善的以色列人呢，啊，你知道假冒为善的人呢，在怎么说呢？就是在这种外在形式上是不累的，他可以做很多的，是吧？你祷一个小时，他可以祷两个小时；你禁食一次，他可以禁食五次啊。总之，一个礼拜不用吃了啊。总之，对他来说呢，这个外在的形式呢，是他不会缺乏。不做的，因为他要保持他的形象，他不愿意在生活当中 真的流露出他爱神的证据，但是他却要在教会那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呢，大量的流露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他会祷告很大声，然后是说讲话很大声，然后是在教会很活跃啊，做很多事，很忙很忙很忙。但是你看他，哎，在生活当中呢，就流露出骄傲啦、残忍啦、欺诈啦、自私啦、不敬虔，就流露出来。所以大卫在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对人好就够了 ，OK？ 大卫只是说证据，就好像雅各说的。你说你有信心，请把你的善行拿出来证明你有信心。所以大卫在这里比雅各更早就说这句话了。 OK， 以色列人夸自己是神的子民，大卫说神的子民有一个记号叫做守律法，你守了吗？有，我们不冒犯神的名，我们不作假见证啊，不冒犯神的名啊，不敬拜偶像，这是十诫的前面四条嘛。大卫说证明不是前面四条，证明是后面六条，你有做吗？古代就已经是这样，所以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能够让自己可以绕过这个原则啊，常常要问自己，你真的爱主吗？你爱主，你就必定因为上帝的缘故去爱他放在你身边的人。OK， 所以他前面说行事公正啊，做事正直啊，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该有的一种态度。OK， 公平啊。OK， 当然我早上也讲，就是早上在别的地方啊，也刚好是想到这不是这章啊，这是新约啊的一章经文，耶稣说过的，耶稣说你要人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意思说一个爱人如己的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啊，起点是公正，是公平啊。就是你平常我问你了啊，你认为你应该有多少工资啊？你就想现在通货膨胀啊最少一个月要5000块，再加上交通要补贴2000块，再加上孩子补习啊，孩子这个托儿所什么什么又5000-6000了，就你不会忘记你任何的需要的。每一个人呢，一讲到自己的利益呢，他都是专家。但是只要一讲到别人的利益的时候，大家装傻，不知道嘞，越简单越好，是吗？这是人的通病来的。所以耶稣说啊，要爱人如己啊，我给你一个起点，就是呢，你怎么要求别人对你自己，你就应该这样对别人。其实这个不是终极啊，这只是起点，起跑线，从这个基础呢，继续往舍己的方向走。就是我们的一生啊，不是那种很计较的人啊，什么都要平衡。你对我，你今天送我一块饼干，我下礼拜就送回你一个饼干，你送我一粒橘子，我就送你一粒橙啊。总之我就要平衡，上帝要我们舍己，所以是基于这个中间点之后呢，你就开始往舍己的方向做，其实到最后是不平衡的，那个不平衡的是你亏，为了别人你亏损。所以耶稣基督说不单是要公平对人，到最后你要爱那个恨你的人，这个没有办法平衡的，因为你爱他，他恨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爱人如己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在计较啊，做外在的不做内心的啊，你太远了，离太远了啊，你还在计较自己的亏损亏损亏损，你连那个平衡，就是那公平都没有开始，你怎么往舍己的方向走呢？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是讲一个起点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可以来到圣殿的人，最少你对人的态度是公平的、公义的啊。这个公义就是基于你对人的要求，你来对待别人。另外一个，心里说诚实话。那心里说诚实话到底是心讲还是口在讲？因为他说心里嘛，其实这是 我们中文的叫做心口如意的意思，就是心里想的口里说的是一致的，很难的，你知道吗？你如果你发现了，你进了，那你可以回去啊，你把你刚才在教会遇到人讲的话你都记下来，因为你看有哪几句是真的从心里说出来的。如果你达到50%以上了，其实你已经很不错了。一般上人家问你你好吗，你说什么好，骗人是吧？哎，怎么样，好久不见，是啊，我也很想念你，骗人。哇，开玩笑啦，你也没有那么坏啊。但我说其实很多话你没有讲出来的，是吧？哎呀，你没有变啊，心里说胖啊啊，骗人。哇，我也不知道，我看不到你们了。总之你明白吗？你要做到心口如意啊，你这个人的良心是绝对干净的，你才做到的。所以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心里面有旧有愧疚，所以他常需要用好听的话语来遮盖自己，做不到心口如意。所以大卫说你要守爱人如己吗？从你的嘴巴开始讲诚实的话对待别人。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了，讲诚实话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没有要我们把心里面什么东西都讲出来，你说诚实嘛，对吧？好坏全部都讲给人听，没有，这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因为圣经禁止我们心里面有对人就是想伤害人的想法，圣经也禁止我们呢用口作为伤害人的工具。所以其实当圣经要求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呢，他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如果你心里面有不好的想法，千万不要讲出来。我不是说不要讲出来就没罪啊，你要去悔改，你不要把你的恶就是做成就是把它提升成为一个攻击，因为你一说出来那个伤害就流露出去了啊。你要压制它在你的内心，不要让它出来，你到上帝的面前求神赦免，求圣灵把它除去嘛。所以心口如意呢并不是只是说话啊，就是、哦、我的人很白的啦，我想什么就讲什么啊，这种人很可怕的。 OK， 你真的不希望有这样的朋友的啊。你希望那讲话的人呢真的是心里面对别人有爱心的，连他用他的口作为工具使别人得益处。那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这以弗所保罗第四章25到29啊，我把两节截起来，他反映了这段经文啊。我们读，他说：所以你们要去节谎言，个人以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接下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慢慢读啊，有没有叫你什么都讲？没有。但是讲的时候要真诚吗？要。怎么办？先把心里面的恶念拿掉，存爱人的心，再心口如一的把你的爱心表达出来，让人得益处啊。哇，这么难啊，哇，诫命啊，这个是针对我们的罪行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让自己就是随便讲话，但同时我们也要避免自己在心里随便想东西，是吧？因为你不说人是不知，但是你想呢上帝知道。所以如果我们里头对人有邪恶的想法，有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对人有一种偏见，你没有表达 OK， 你好像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但是上帝不许，因为上帝要的不只是你没有表达，他要你心里面存爱人的心，把恶念除去，连同时后怎么样呢？表达对人的爱，叫人得益处，好吗？那这是第一个条件啊。他说可以去圣殿的人有谁啊？连到上帝给接着大卫的口就说 待人是公正的，而且心跟口都对人友善啊，一个是纯爱人的心的意念，一个是说造就人的话，可以吗？那很明显，当时的这些朝廷的人又不行了啊，因为他们是作恶的啊。我们来看第三节，还没完啊，他在这个基础再发挥下去。他说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啊，跟口有关系的啊。但你们要明白，不是大卫只是讲人的口不可以伤害人，其他动作就可以随便做啊啊，这恶事是从嘴巴开始的。你当然是意念了啊，但是对人来说是从你的话开始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这里呢，大卫是教导我们啊，如果就是要遵守爱人如己呢，他正面的就要我们公正呢，说诚实的话；连禁戒呢，他就反过来，第三节他就禁止我们啊做这一种的恶行啊。第一种的恶行或是恶习呢，就是毁谤。毁谤是太普遍的事情。OK， 我们的年代已经把毁谤跟言论自由绑在一起了。你随便讲一个人呢，你最后可以说这是我的自由，因为我有权利发表我的看法。但其实还是毁谤来的，对吧？你自己知道的，对吧？你知道这不是看法。这是恶意的重伤。那我们的年代已经坏了啊，就是说其实言论自由的这种自由啊，其实是有自由说造就人的话，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自由说破坏人的话。今天的世界是自由，是你爱讲什么都可以啊，没有被追究啊。最哇，可能欧洲已经是普遍化了啊，就是你爱说什么没人管你啊。北美现在也开始了啊，假新闻、假报道一大堆啊，连总统都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啊，随便讲话也没人管他，也就是说他爱怎么说，好像也没人告他，不用坐牢，因为这叫言论自由。你说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啊？基督徒真的是要很警戒，圣经说我们有自由。其实那个自由是自由爱人啊，自由去为人舍己，自由去放下自己的权利，不是自由去伤害人啊，可以吗？啊，我们不能随世，如果你随世界的人有言论自由，你会发现你讲十句话里面有八句是毁谤的，因为我们的本性是恶的，我们很容易就流露出那个就是不洁的这种思想。OK， 所以大卫就以禁戒啊，他就以这个作为第一样，他没有说杀人啊，他没有说伤害人、打人，他说毁谤啊，好像这个是最严重的罪，就是伤害上啊，这是最严重的罪，不难理解啊，只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像就把这个罪看得很轻，因为只要你没有动手去伤人，你讲一些东西，大家觉得都没关系。但是你要知道，古代的人啊，会因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古代的人看重他的名誉，重过他的性命的，因为他知道我的命停了，我的名还在的。所以，如果你亏损我的名誉，我唯一的代价可以赚回我的名誉呢，是死的话，我愿意死，以至于我的死证明我是清白的。我的名一直就可以保存下去，这不是他们的肤浅啊，这是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话伤害人、毁谤人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破坏，可以吗？啊，那你看回现在的我们今天的社会了啊，就是每天你看到报纸啊什么什么，那是你说有。美国现在有一些种族问题啦，其实法国也有一些了啊，就是黑人、白人啊，这边是白人跟中东人啊，怎么 ？OK， 好，那无缘无故的吗？你想， 无缘无故就警察就往黑人身上开七八枪，无缘无故吗？怎么那天那个枪自己走火吗？不是啊，有原因的。哪里开始的？说话，是吧？开始他们传的一些话语，故意加重一些某一个民族的一些罪行。可能长期的这样子的说啊，这看到这种的民族就是这样，就是那样。那讲的人可能觉得很轻松啊，很夸大的说。其实你最后你没有份出手，你讲，别人帮你出手，因为别人听到你的话之后呢，就对这些民族产生不必要的一种记恨了。所以他最后呢，因为你的话，他去伤害了。对上帝来讲啊，上帝会把这个罪全部牵在一起，算在你的头上了。所以的确啊，毁谤是很严重的，不是因为他马上带来破坏，他是很多破坏的源头。所以基督徒如果真的要在神眼中啊，要被看为是爱人如己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你的嘴。不要多说话，要多祷告。你不满意的时候，你看到人对你不好，不要先说太多事，因为其实很多事我们是不知道的，对吗？怎么他又来了？你看他又来了，一定就是因为你之前遇到是这样嘛，对不对？不要先说，是心里在讲，去祷告，圣灵会让你明白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你要跟上帝说，让这个毒啊被 contain 了，中文怎么说？被限制起来，不会流出来。因为只要一流出来呢，它就会到别人的身上，再生子子孙孙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virus 这样啊，一个传三个，三个传九个，你全部归到你的头上，因为你是那个武汉第一个病源。哇，你好冤枉啊！人家都不是认你做这个，人家说信心之父，你是病毒之父啊，你很冤枉。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让心里面的不满或是情绪被压制下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灵光照，也把它沉在我们的主的脚前，之后呢，让主来引导你的心来面对这个人。好吗？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到就是公平跟正直啊。第二个话是说不恶待朋友。这朋友呢就不只是朋友啦那么简单，不只是你的亲戚身边的人那么极限这里其实圣经里面常说朋友邻舍就是指上帝放在你的身边跟你有同样本质的人。可以吗？他不一定是指到那种友情的关系那么简单就是你喜欢不喜欢的，只要上帝放在你身边的那个就叫做你的灵舍。好吗？所以当然了，我们如果说要对人好但我们刻意伤害自己的亲戚或是自己的朋友这就更加倍的显出我们的罪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对自己亲戚跟朋友好，你也不要骄傲，因为上帝的要求不只是对身边的朋友跟亲人好，上帝要我们对所有我们看到的人，或是他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好吗？所以基督徒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提摩太前书他怎么说？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我不是教你要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你尽上你的责任，这是神所喜悦的只是我说你要操练爱人如己的这个功课，第一个地方学的就是我们的幼稚园的功课是家人。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了，是吧？觉得家人难家人是博士水平，谁是你的第一门课呢？非洲 印度，你就想到那边去了。不可能啊，跟你同肤色同语言跟你一起住在一起的人啊，就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你都不能爱，你能够爱一个完全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吗？你只有骗自己了啊！所以让我们抓紧机会啊！上帝放在你身边的人是上帝知道你可以靠他去做爱人如己的一个对象来的啊！我们不自作聪明去挑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要做。我像前面我告诉大家的，有时我好像我以前说我面对的就是一些新朋友，我真的不感觉到不平安，看到他啊，觉得他的气质有点问题，看这个讲话不老实，你很不安看到他。其实上帝知道啊，过两次他就不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赶他，但是上帝说够了啊，你接纳他这样子就够了，他就把他带走了啊，我就赶在那，我说好啊，盼望下次再看到他的时候他有改变，是不是啊？好了，第三个条件讲了，第二个条件第三个就是说不随火毁谤邻里啊啊，这个就是除了你啊自己不去做那个毁谤的那个源头啊，你要把它压制下来，你也不要去听，也不要去传啊。我们一般不谨慎的时候，我们是喜欢看这些我们叫做小道消息的啊。我们人有这种怪习惯的是吧？你看头条，你就说骗人。啊，你就打开啊，中国的人民啊，人民日报啊，总之他说什么，第一你说一定是把它反过来读的，对吧？他说啊，中国现在社会逐渐走向繁荣，你说啊，肯定是不繁荣才会这样讲。为什么我们人要这样子呢？然后当然我不需要为那报纸的辩护啊，我根本没有看的。我说这是人的心态，你知道人很喜欢听扭曲的东西。丑陋的东西，人不喜欢听美善的东西，你知道吗？你做了基督徒啊，你不能还有这种性情，因为这个性情呢，不是因为让你去当什么报馆的什么编辑，不是啊，这个性情呢，会让你很容易去听毁谤的事，因为你对这些我们叫做小道消息很好奇啊，对吧？你天天看到的邻居。是这样的，你也认识他几十年，你最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对吗？突然间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哎，他很坏的啊，什么什么，哇，你就越听越有兴趣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呢？你想一下嘛，你说，哎，或许跟我平常看到的不合理啊，啊，为什么要马上就觉得人家只要跟你说小道的，就一定是真的？你天天看到的就不是真的，这是什么灵性呢？这当然不是灵性了，哎，这是旧的性情。所以如果我们听到一些的传言啊，当然不是你讲的，是人家在讲，我们要尽力去压制它，去阻止它啊，不让这些破坏我们灵舍的事情被传出去。我们不但自己不要去参与，我们也不要去听，我们更不要去好奇这个事，好吗？不容易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很私下做的啊。你在微信上面啊，我刚才就在想啊，这个微信啊 WhatsApp 啊是好事嘛，它的确是提供了人与人沟通的方便啊。啊，我是没有啦，当然我爸爸有一个 WhatsApp 啊，我拿来用啊，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用它了，但是我可以问大家一个挑战一个事啊，你试试看，你回去把你的那些微信啊，啊，你看一下，你把有就是靠谱的东西留下来，你看你会删多少的话，你讲过多少不靠谱的话在上面，你会发现是大量的。你知道这些话呢，虽然是写的不是讲的，已经出去了，他可能栽种了仇恨。他栽种了误解，他陷害了人做选择，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那时就是随心就说了一句出去，是吧？所以不用是好的。当然，你用微信是说有人找你，你说要讲话， 个别哈、啊，不要在上面这样马上就发表啊什么什么，你会后悔的，是吧？因为这个方便是让人的罪性，就是好像这个最后一道的防线呢、啊，都拆了。因为你一写出去，它是给每一个人看的，它不是给一个人看的，你就很难再收回这个错误了啊。所以无论怎么样了，就是作者大卫强调的一个这个可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呢，其实不是只是有高位置的啊，也不是百姓所尊重的那么简单。这些人是在生活里头证明他们是啊操练啊爱人如己的诫命的人啊。我们快快来看第四节了啊，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啊。第一他就藐视匪类，你说哇，有什么匪类吗？那你知道他是指那些作恶的犹太人呢啊。那大卫他说上帝喜爱就是看到的人啊来到圣殿啊，他们的内心是喜爱公义的，但同时呢他有同样的性情，就是恨罪恶的。你们懂我意思吗？你不是说对罪恶啊不理不睬啊，还喜欢公义啊，这不正常啊。你喜爱公义，你就会拒绝罪恶，这是自然的一个变化。你依靠圣灵喜欢行善，你就同时呢你也会依靠圣灵呢禁止恶事，它是一起发生的啊。所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呢，当然他也会去尊重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敬畏的上帝也是你敬畏的。同时呢他也会藐视一切藐视上帝的人。那我在说这个藐视啊，不是因为他好，我比你厉害啊，你这个人太低级，所以我藐视你，我比你更高，不是。他藐视这些不敬虔的人，是因为他痛恨一切对上帝就是不敬虔的表现。好像你听到啊一些人的言论，说一些的话，你很不舒服，你走开，你藐视这一种的说话，你藐视这一种的心态。 OK， 不是针对这个人啊，就是说你不愿意这种就是伤害人或是诋毁上帝的这种状态啊在你的眼前发生，所以你就拒绝了啊。其实这个跟就是爱人如己不会有冲突的。我的意思说爱人如己不是那种黑白不分的人啊，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并不是这样啊，而是你为了上帝的缘故去爱人的，你不是纯粹只是爱人一种讨好的一种作为，所以他一定跟神的荣耀神的美善扯在一起的。有时候人的顽固是软弱，你要爱他，圣灵会告诉你的啊。有时候人的这种顽固呢是出于骄傲，不同的啊。所以出于骄傲的我们会拒绝，但是出于软弱的我们会体恤，因为这是上帝的心肠，好吗？好了，所以我们被放在这个世界里头啊，你有一些的范围，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孩子啊，是你的兄弟姐妹啊，是你的家人呢、啊你就比较有机会跟能力去纠正他们，对不对？但有一些根本没有办法，我很想去纠正美国总统，他也不理我嘛，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跟机会嘛。所以呢，最少在那些你没有办法纠正的人身上，你没有办法尽上你的本分的人身上呢，你也要禁止自己去奉承。就是说你不需要就是好像扫罗做王，你是臣仆，你觉得他坏跟我无关，但是呢我讨好他我会升官发财啊。连大卫说你要藐视他，因为他是不敬虔的。如果你去奉承他，他就会越做越多的恶事，上帝就会把他的罪跟我们算在一起啊。以弗所书怎么说？他说那安慰无已的诗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为什么这个不叫做没爱心呢？ 对吧？啊，不可以骂人，大家都有自由选择言论自由，是吗？没有啊，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黑暗的事要禁止的， OK， 得罪上帝的事要责备的，这是爱人啊。以赛亚书说那些很喜欢奉承的人啊，有罪的，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就是把坏的讲成好，这叫奉承啊！啊，他说上帝说你有灾，你有祸了，他要追他。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就是或者低位去纠正一些的情况或是一些的人呢？最少我们不表示我们不参与，也不认同啊，因为我们不以他们不愿意以他们一同被定罪。OK， 那他说这些人藐视匪类，就是这些藐就是不敬虔的人，但是他却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他从心里呢，他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是一个很高的品格来的。为什么呢？你觉得啊，尊重敬畏神的人是很自然，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世界呢是轻看这些人的，你尊重他你会有后果的。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可能会以为啊，这里讲的是牧师啊，啊传道人啊，啊长老啦、啊、执事啦、啊，啊我们要尊重他啊，是是是。其实有多少时候你尊重这些人，真的是因为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你教一个人牧师很尊重他，是因为他是博士，还是因为他是传道人，而且或是说你感受到他敬畏上帝，可能不多，对吗？你尊重一位弟兄，真的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还是因为他事业有成，他年纪轻轻就很有成就，或是他很有才华？我想我们应该明白啊。我在说，如果有一个人你尊重他，真的是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你会付代价的，因为他是通常被世人所藐视的，因为世人会看他什么都没有，就懂敬畏耶和华，好像就是最无用的人了啊！你跟他同情啊，你就被算成一类了。所以，当圣经这里说啊，啊，这些可以到圣殿里面的人啊，他们是敬畏，就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其实，这些人呢，为着爱神的仆人，付上了很多代价，付上了被人藐视的代价啊。所以我们应该常学习哈，不要以财富啊，以人的这些短暂的尊荣来评定人的价值，然后我们应该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当然那些我没有叫你去随便藐视啊，除非这个人真的是恶意的藐视上帝，但是很多人其实是无知啊，他不知道 OK， 他以为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他以为圣经就是这样子的，那他的无知跟软弱你要去扶持他 OK。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很明显是诋毁上帝的，但是他有财富，他有身份地位，那我们要学习不要用这些来评定他们，要用上帝的眼光，直到这些一般啊不被人注意的人，他们可能是上帝看为极宝贵的人，我们就去尊重他们，这是叫爱人如己。所以爱人如己不是什么都爱，爱人如己是爱上帝爱的人，因为爱上帝而去爱上帝所爱的人啊。最后一句了，发了誓吃亏也不改啊，是不是很顽固嘞啊？你说啊，这个人很傻，对不对？发了誓吃亏就不要做了，对吧？啊，当然不是了啊！这敬虔的人呢，会把自己的利益放到最后的，他顾忌的是别人的利益。所以，如果呢，他承诺了一件事情，自己后来亏损了，他也不会改变他的承诺，因为如果他改变他的承诺，他就把他的亏损转到别人身上。所以他为了爱人，他就自己要承担。 如果我们平常我们都是守诺言的啊，你说我这个人不毁约的啊，我签了合同我就做该做的事。如果你做这些事情是为自己的利益，那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懂你明白，很多基督徒都说自己是很守诺言的，是因为那些诺言对自己有利益吗？当那一天你开始发现你承诺的东西给自己带来没有利益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继续守着？这才代表你的灵性，对不对？啊，你说我租房啊，我这个合同啊，合同上面讲的我都全做了，所以我是一个守约的人。哎，你住的舒服啊，啊，当你发现呢这个房子不适合居住，但是你签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不过 anyway 哈，我现在不是讲租房的事，所以我意思说，这里要提的不是你顺利的时候你去守诺言，而是你遇到不顺利的时候 ，OK， 我们是不是愿意承担亏损，为了别人的好处承担亏损？啊，如果不是的话呢，想尽办法要摆脱承诺，这就是发生在我们世界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公司跟公司是这样，国家跟国家也是这样啊，这些条约是哇，我们可能从小就是看到这种镜头啊，两个代表人物啊，两个国家的领手啊领袖啊，就在那签一本小纸，签完了互相交换，再签完了就握手拍照，你看了几千遍这种图片了。为什么世界从来没有和平呢？每一个都叫做和平条约，为什么没有和平？签完就打，签完就打，做什么？就是这样嘛，一签完就觉得不合算，亏了，是吧？不想承担了，本来签就是要赐你的，那你这给你赐回了，所以就打起来了。家庭也是这样，多少的婚姻破裂也是这样，就是一方不承受，不愿意承担亏损，就想要摆脱婚约，把责任推给另外一方，所以都是不爱人的表现来的。基督徒啊，如果我们自称自己是可以到上帝的殿中的人，这些是我们常常要反省的啊。你可以很高调的说啊，为黑人布道，为印度人献上生命，上帝说啊，不要高调唱歌，就看看你答应的事你做了多少，特别是那些你亏损的你做了多少啊。所以大卫严厉的责备一个普遍的就是不忠实的罪，神的儿女要常常警惕自己，你真的就是赦了，就是怎么不叫赦，就是你是啊答应了啊承诺了，你就要持守，可以吗？啊，但我知道你可能有很多的啊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疑问啊，你说很多情况嘛，是我也明白，圣经不是要我们做一种机械性的啊，总之你签了你就一定要这样这样，好像无意识的一个动作，不是的。你吃亏上帝不喜欢的，上帝不喜欢我们吃亏，就是我说光吃亏啊，没有意义的吃亏，这不是基督徒就上帝对我们的心。我们当然可以为别人吃亏或是为上帝而牺牲，但是光吃亏本身这从来都不是上帝喜欢的事情，他不会喜欢看我们就是被人欺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什么情况，我下面列了三种啊。第一种就是如果你发现以前你的承诺是违背圣经的，就是你可能那时没有信耶稣，或是呢你不清楚圣经的教导啊，你去答应了一件事情，你跟人家就立了一个条约啊，或是合作的一个方式，你现在发现违背圣经了，你要马上停止，因为你要停止犯罪。你说有立了条约啊，不管立了条约也要停止，因为这是犯罪，你不能再继续造成伤害，马上停止悔改，可以吗？啊，那之后怎么办？按地上的法律，你去问法庭啊，去问律师，我要解这个合同要付什么代价，你就承受，因为这个是犯罪的事，你坚守下去是可能对你没有亏损，但是你一直在破坏别人，一直在违背上帝。 所以这个第一类的合同是不用讲的了，你明白的第一天就要停止了，代价你求上帝给我们开路啊，让你可以合，就是合法的解脱。第二种情况啊，你发现你别人骗了啊，那个跟你签合同的人呢不老实，讲了一些谎言，就让你就是跟他立了约，你后来呢带来极大的亏损，怎么办？告他嘛，是吗？我们一般人是这样想的。其实基督徒的做法不是那样直接的哈，我们说好，我被骗了 ，OK， 好，我就去问合理的方式啊，就是法律上有什么做法，以和平的方式来终结这个承诺。意思说，如果法庭说啊，如果你能够提出证据，他欺骗你什么什么，连法庭可以宣告无效什么什么 ，OK， 不要去跟人家吵架 ，OK， 我们基督徒不是好像占优势的时候会踩人一脚的人来的 ，OK， 如果就算是为了和平终结这个承诺，需要承受一些的手续费啊，亏损一个月的这个租金啊，你不求报复，你知道为什么吗？上帝知道的，上帝是公义的，他会按他的时间来报复这些作恶的人，而且呢，上帝让你跌进去这件事呢，是要你学习信心的功课。啊，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了，就是从十几岁就出国，我在国外遇到很多事，也有所谓好像被人误导啊，就是签了一些东西不知道的，然后来就是好像所谓人家就利用了这个方便做很多事，有，怎么办？上法庭吗？有时你有一些很简单的途径嘛，你就跟对方说啊，对方说好，算了算了，就完了。有时是你去到他的公司，跟他的上司啊解决这个事啊，连承担一些亏损也就算了。其实有几次事情过了一两年，你回头看，其实上帝都惩罚了这个人了啊，一些欺骗你的一些人，后来他都不在了啊，他公司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把他炒了什么什么。因为有一次我还想回去，就是哎呀，反正他以前年轻啊，他骗了我一次啊，不跟他追究了啊。那时我要走了，我就想要去跟他讲再见，去找哎不见了。我问他的秘书，他说哦，给老板炒了。我说我什么事？他很严肃的看着我，不回答我。我快点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事情让他被炒。不过无论怎么样了，总之我心里很坦然了。OK， 我知道我被陷入这个情况，我被人骗。上帝知道的，他一定要我学一些功课，我能够平安的和平的解决这个事，我已经很感恩了。我不结仇，我不需要为着他哪一天会找上我的门来跟我搞不高兴的事，我已经很平安了啊！我不是怕事啊，而是这是我的灵性给我的安宁。最后一个情况呢，你知道你在跟人家就是立约的时候，你有贪心，你有占便宜的想法，你有不敬虔的一种想法，你就跌入了圈套。那人家跟你说啊，你这样做会赚多少啊，会得多少啊，哇，收买你，连你心里面就起了那种贪念，连你就签了，你就答应了。你后来你发现哦，我被骗了啊，或是说也不叫被骗，你被捡进去了，人家是白白跟你讲的了啊，但是你因为贪心嘛，你就进来了啊，那你发现亏损就跟着来，怎么办？悔改啊！第一是围着自己的贪婪不敬虔悔改，同时呢也愿意承担一切的代价啊，这个是很难的啊，因为很多人觉得呢，他陷入了一个圈套，他本来以为可以赚到的啊，后来却亏损。人家是没有骗你啊，人家就老老实实跟你这样讲，但是你自己贪嘛啊，你想冒这个风险。很多基督徒呢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就找了一些借口，就想要摆脱责任啊，就抹黑人家啦，说人家是欺骗你的啦什么什么。其实你从来都没有承认说是你的贪心啊，哪里有东西 三个月就可以翻一个一倍出来的啊。那个除了泡沫啊，就是泡沫之外，有什么东西是那么快的？没有啊，种菜也不会那么快啊。所以你后来亏损，其实是你要学习的代价。所以去问你的代价是什么，满足了这一切之后，终结了，不要在里面。所以圣经并没有说我们就是就要很死守一切的我们的誓言啊。但是最少呢，我们要以别人的利益在考虑啊，就是在我们的利益之前啊，要先考虑到别人，因为我们不愿意这件事情伤害了别人。就算那个是恶人，就算那个是欺骗你的人呢，你也想要让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得到最少啊，得到一个认识，然后是得到蒙恩的机会，是吧？所以你不想给他留下哦，基督徒是这样的，哦，这样凶，是了，我骗你，你也不需要那么凶，也不需要把我放到监牢去啊，我赔偿你就是嘛。但我们就好像一直要报复啊，其实你可能就让这个人一直陷在对圣经、对教会、对耶稣基督有偏见的情况，对吧？最后一节了啊，我要结束了，太啰嗦了，五节讲那么久，来第五节，他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不放在取利，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借钱啊，这个放在取利其实是指到高利贷啊，就是你借很高的利息的这种贷款给别人，其实是欺压了那些需要金钱的穷人。我再讲一次，正常的人是不会借高利贷的，因为他可以正常的借到钱，用一般的利息嘛。谁会借高利贷呢？就是紧急需要钱的穷人，要看医生啊，要这样那样那样，那他就愿意冒这个风险给你很高的利息来借这个钱，因为别的地方不借给他，你就趁着人的这个弱点啊，就占了便宜。所以大卫说，虽然这个看来好像你情我愿啊，是你自己愿意借，我也愿意这样子做的，但是呢，你的心其实是不爱人的。 OK，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借钱的事啊借贷啊？我们今天很少啊，很少人会来你的家说哦，让我去找新华啊、江南啊，来江南给我借个五万块啊，来我们来签个，很少这样做的啊。江南说你去银行借吧，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呢，就很少是一对一的，通常是人对一个组织啊，或是一个机构啊，它有法律什么保护嘛啊。但是你想古代啊，没有的，所以古代呢，很多都是人跟人之间的，所以。借贷有什么条例呢？其实你要知道，借贷就是借钱给人呢，不应该纯粹是为了取利息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老土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你把钱借给别人呢，从当中赚取利息呢，这不应该是本来借钱的目的。你借钱给别人呢，其实是帮助人生产的。就是说你给一笔钱给人家，你说我借给你，你拿去做什么？拿去借给别人去赌？不是，拿去种，拿去买田，拿去生产。你生产如果亏了就亏了，但是如果呢有盈利了，我们来分你的成果，合理的分，不是把它吃掉啊。就说啊，你劳作的你拿多，我是借你的，所以我拿少，所以那个少那个部分叫利息，绝对不是今天这种不管你亏不管你赚，硬硬的都要把你的收成里头的一大部分呢给那个不劳而获的借钱的人。所以今天社会产生了很多这种的邪恶啊，当然背后是富人啊，连他们的爪牙是银行啊，所以富人把他们很多多出来的金钱没地方放，就拖到银行，银行就把它借出去， 年就用利息的方式呢给他们取很多的好处回来。那其实按照本来的道德观呢，这是不道德的，因为跟你借钱的人就是穷人了，你应该给他的就是他利息啊，他的成果是留给他的，因为你什么都没做，那个钱你是放在抽屉，你去帮人家让人家生产了。但是今天我们就以什么建造社会啦，推动经济发展啦，好像这是一个美名啊，来掩饰了许多人背后的贪婪，就是对那些穷人的欺诈，好像就变成了是一个很美的事。你要知道上帝不买账的，他看见了、圣经常说你的手流无辜人的血，你们都常读这句话啊。啊，这句话在中文这样翻是很难理解的。你说我都没杀人，为什么叫做流无辜人的血？其实你知道流无辜人的血的意思呢，不是说你去杀人，就是这个事，就是取人基本所需的。因为对穷人来说，你的那一份利息或是你那一份借贷呢，是他的命来的，因为是他最基本的供应，你取走了，你就等于取了他的命。所以上帝就把流穷人的血的罪怪到你的头上。好，我们读圣经了啊，圣经怎么看待这个利息啊？利未记还有以西结啊，我们读，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聚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以西结伸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守我的立约，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必定存活啊。当然背景我不解释了，很长的，不过最少你看到这里讲到借钱的事啊，圣经其实没有提倡我们就是对每一个人取利的。有一些叫贫穷的人呢，他说你借给他，有时要给他，有时他还你，你不要多要，他可能还你一半，你也不要多要，因为上帝纪念。所以你明白了，从来没有一个观念呢是钱生钱的，钱生钱呢是贪婪的制度出来的，钱本来就应该被用，而不是拿去就是生利息占便宜的。那我这样讲可能我得罪了很多做银行的人呢，但是我想你们心里应该明白啊，有时拿着那些所谓的 bonus 啊，就是盈利呢，你心里面会不平安，因为你知道这些钱是许许多多劳作的人没有分享的，啊，所以我们当然哈、啊，我们今天自己的投资要自己知道啊，不过今天不谈这个事情啊，我是让大家明白，这也是你可以学习爱人如己的一个方面。那这里说不受贿赂害无辜，也是指到那些法庭法官啊，他们就是收了有钱人的钱啊，就放纵了啊，这些啊富裕的人去欺压，继续欺压穷人啊，他们就扭曲了律法，扭曲了公义啊，什么叫上帝的公平啊。所以这里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蒙神的喜悦，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子做啊，或是下面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法官贪婪啊，他就随便告一些人，连让他赔钱，连就从他身上得好处啊，这些人是他本来应该去保护的，但是却成为他们勒索的对象，这也是啊不应该有的事啊，就是不对人不公正啊。好了，结尾了啊，最后一句话就是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是一个安慰啊，因为整段话呢，大卫要问的嘛，谁可以进到上帝的国，谁可以进到上帝的殿，其实一个答案就是行爱人如己诫命的人。 OK， 他说这样的人呢，他必永远永不动摇，不是说他的人不摇啊，是说他住在一个永不动摇的国里面。另外呢，任何一些好像这些前面讲的例子啊，他们挤进教会里面的假冒为善啊，这些人用诡诈的这些口语啊，就是嘴唇来亲近上帝，但不是真的是属天子民，他们最终要被驱逐出去，因为他们不会在不动摇的 国里他们要就是要被放在那个就是审判的地方啊，因为上帝厌恶啊这些背弃啊就是背信弃义的，就这个很文啊，意思说不遵守这个约定的人，上帝也厌恶那些行事诡诈邪恶的人。好吗？啊，好了，我知道我过重了哈，不过上个礼拜讲来讲的短，所以我这礼拜补回来嘛哈，开玩笑啊，没关系。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把时间交给每一个人啊，如果我们心中有怎么样的感动啊，愿意有回应的祷告啊，你们可以自由啊，如果没有的话，我最后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